以你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的话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上师开示的内容佛法生命科学观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上师为我们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佛教的生命科学观是什么第二个科学家们与宗教关系很密切第三个方面寻找前世的印记第四个方面啊，当前人们对前人后世的这个因为不了知这个前程后世吧所呈现出来的困惑第五个方面大学生理应具有正确信仰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在前面当中第五个问题当中啊已经讲到了就是科技时代当中的佛法教育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眼光又一次伸向了生命科学大家都要思考生从何来是从何去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有深刻的定解那么对于前生后世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因果的道理以及呢菩提心的修法了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为了每一个众生义不容辞发起菩提心来还有呢修行的意义啊等等之类都是在前生后世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建立的那么呢大家也很清楚前生后世关于这个佛教的生命科学观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个佛教的生命科学观的话上师给我们讲到说不管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有无量无边的前世后世乃至灭尽轮回获得佛果之前一定会一直流转于六道当中首先上师的话呢先亮出佛教生命科学观的观点那么呢并且要懂得佛教生命科学观的它的意义那么或者换句话来说的话是过患也可以啊这个呢上师屡次讲到在后面这个但是当中也会说到这个问题如果总结而言的话不了知佛教的生命科学观那么会有哪些过患呢一方面上次也说到了我们的话就会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眼光不长远不畏惧后世不畏惧后世就会无恶不作并且来说的话呢那么目光特别短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挥霍我们的暇满人生因为不相信这个前生后世也不相信这个业因果因此的话呢所有的一言一行啊都是以现世的这个利益作为目标的如此目光短浅就像前面就讲到如何获得幸福当中所说的我们不断的会攫取地球资源那么作为今生的幸福的根本啊所以在这个如果说没有前生后世确实来说的话呢上次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一定会没有为死亡做准备那么会造诸多的这个恶业懂了这一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大家一定要思考什么就是说关于这个前生后世到底存不存在还是一种迷信呢还是一种呢信仰或者说是一个智慧一个真理这点希望大家作为佛教徒对这个道理一定要深刻的了知如果说对于前生后世我们都不能够引发定解都不能了知的话那么呢通过业因果或者发菩提心啊以及来说修这个认识心的本性这些全都是架空 空的，根本没办法成立的。所以呢，那么前生后世它到底存不存在？上师没有完全站在佛教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说，首先先旁列举其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柏拉图，那么以及呢儒家的和道家的和基督教的和天主教的。在儒家的思想里面的话呢，通过未知生焉知死这个对话大家也清楚的，因为孔子啊他是积极的提倡入世嘛，那么呢对于这个死亡的问题呢避而不谈。但是有没有呢？也有的啊。我看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山海经啊，那么他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是很多一些猴子啊，那么呢其实猴子很有意思，他们特别贪酒，然后只要把这个猴子抓起来之后的话，然后他就会把摸着那个鞋草鞋，他就会骂他祖宗八代的名字，那么呢那些土人啊就通过他骂这只鞋的祖宗八代的名字呢，便不难了知他的那个祖宗八代的前生后世都了知了。当然在山海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故事啊，上师在这里面呢其实后头也引用，比如说左传呀，那么到春秋时期一些啊汉书啊晋书呀都会讲到，那么的话呢比如说是有的人因为呢这个变成野猪的，也会呢变成这个就是鳖的啊，都会有这些有。所以那么还道教的观点，他向往长生不老嘛，那就是没有这一世了啊。不单单只是这一世，还有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有这个天堂之说和地狱之说。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说的话，那么呢确实呢前生后世的观点不单单只是佛教才这么说的啊，其他宗教也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清楚，其他宗教当中也有的话，它和我们佛教有什么异同点呢？在这个地方会稍微的分析一下啊。那么佛教的前生后世建立是站在缘起性空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建立的。前生后世流转轮回的所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我执，我执就是那么有个我的这个第六意识啊。有了它之后，这个分别念之后的话再进行流转。所以那么即便的生世是像水车一样的不自在的流转，然而呢没有一个主体的我，其实无我的，只不过人们不知道无我的道理，妄把五蕴认为是我，那么依靠这个我呢生生世世在进行流转。那么流转的当下，轮回的当下，其实就是大涅槃的平等心的，只要了知了无我就可以现前啊。所以呢这是佛教的缘起性空的最精髓的学说，通过我们的前生后世，那么通过十二缘起不能了知。所以缘觉他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与最后有的身份，那么视为十二缘起而现前觉悟，获得呢这个人法二我的这个解，当然不是圆满的。所以那么和外道来进行比较一下，或者说是和其他的科学哲学来进行比较的话啊，是不一样的。像儒家道家和基督教和天主教没有一个是讲到无我的观点，也没有一个讲到轮回是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因啊，是因为无我而妄者为我而在进行流转。即便轮回在呈现像旋火轮般的这么一个镜像，其实它本体也是空的，这个道理没人说到，只有佛陀讲到了。所以的话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希望，即便我们深陷轮回当中，但是那是幻觉，轮回是个幻觉，我们从中可以找到突破口，可以解脱的。那么其他的呢，怎么来超离三界获得大乐无为法的涅槃果，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的哲学或者儒家或者道家或者基督教和天主教相信的话呢，没有一个给我们确切的说法，即便有的话呢，但是我们说是只要程序一个永恒不变的神，万能的神啊，或者长生不老的不死的果位等等之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讲到的都有一些 不太了义的这个说法吧。那么呢，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上师在这个地方会讲到这一点呢？因为上师是面向大学生呀，一上来的话就开口讲佛教的科学观，想必呢在南京大学的很多一些莘莘学子啊未必呢能够接受，因为南京大学大家很清楚的，它是以物理啊那么研究这些很聪明的，国外有很多的这个接轨啊。当然听说啊，就是南京大学后来的话有这个生命科学这个学科，所以的话呢，在这里呢，是为了表明啊，科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是很严谨的、很正直的，比较客观的。那么他们信不信仰宗教呢？对于前生后世的观点，既然说前生后世的观点不单单是佛教的一家之言，诸多的宗教都会讲到这个前生后世。在此的话，那么科学家们和这个前生后世所秉持的这个宗教关系又如何，是比较密切的。在这个地方上师为了说明这一点啊，为了表明说不要站在我们中国的一种说法，一提到呢这个佛教大家就是不信有迷信，然后的话呢一提到前生后世有鬼神迷信，就这样子的。所以上师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的哪些科学家呢，比如说盖普洛先生对吧，曾经对过去300年以来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的信仰进行调查，那么结果发现其中有242位信仰宗教，20位不信仰宗教，38位没办法确定对宗教的态度。那么也就是说的话，92%的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信仰宗教呢占 93.27%。还举例了我们的伽利略很多很多啊。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想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再一一列举下来，你们仔细再看啊。从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想说明的话呢，前生后世呢是存在的。而且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承认这个前生后世会带来哪些这个危害，在这个地方也是如此讲到的啊。因为很多人说那信仰前生后世是不是迷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危害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啊是不会带来危害的。为什么？一方面来讲，因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当然我没有完全的把每个科学家的传记解读一遍啊，也没有了解他，但是我自己相似的推了一下吧，算自己的看法啊。为什么说这些科学家他们都会信仰宗教呢？虽然是在诺贝尔获得奖当中有 93.2% 当中有这么高的比率啊信仰宗教，那么的话当然我们没有说通过科学家身份的抬高就说是宗教的地位啊，也没有说是通过这个科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呢啊抬高佛法。这个前两天都讲到上堂课，佛法是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科学家来进行界定的，确实不需要的，也不需要任何一个明星来抬高佛法的光环，这些确实不需要的。那么的话呢，在这个为什么上师在这个地方会讲到呢？因为他当即重视大学生呀，当即重视大学生的话，尤其现在你们辅导员面对的也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或者年轻一点的，那他们也是他们背景来讲的话就讲科学嘛，开口闭口讲科学。那么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当中啊，那我们说是还有的话呢，这个佛法长期以来或者说一提到前生后世，一提到鬼神有鬼，那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啊，就打上的话呢封建的烙印。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啊。当然的话在这块的时候，那我们说科学家为什么和宗教它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呢？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因为的话科学家他们是追求真理的，那么既然是追求真理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清楚，他追求真理的时候就体现在你看爱迪生他说了，我深信有一个全智的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尊至高的神存在的。那么通过他这些话我们就清楚，包括伽利略也是啊，他发现了的话呢这个什么来着，就是通过一种望远镜嘛，或者说他发现了宇宙当中的一些新的情况之后的话，那么他说我的天哪，我的神呀啊，那么的话呢居然说是会有想不到会有这些新的发现。那么通过这个地方来讲，我在这个地方的理解是说是他们呢就把这个理解为是这个全能的神也好，包括伽利略所谈到这个地方的神也好啊，认为是种真理的化身，是种真理的化现才会这样说到的。 那么这个真理的这个划线的时候，所有的话他们才会呢，这个神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种呢不可知的这个力量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到的时候的话，就完全呢是一种真理，追求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呢是绝对的真理，它是存在的。所以不管是讲到这个伽利略也好，刚才的爱迪生也好，他们的话呢说，我相信呢有至尊至高的这么一个神真实存在，这个神其实就是绝对真，就是种绝对真理了，就这样的理解的绝对真理。那么这种绝对真理的话，它是遍及宇宙万法的，肯定有这么个真理存在。所以呢当他们通过他的这个努力之后的话，探索了真理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大部分的时候，就觉得那是种神的加持，其实那是种真理的一种外现。我是这么理解的，他们是寻求真理的啊。好，那么所以的话呢，寻求真理的缘故，再加上呢所谓的这个宗教里面所提到的万能的这个神，无所不知的这个神，这个神的话呢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呢他们和宗教的关系呢有的时候也比较密切了。接下来我们着重讲就是寻找前世的印记，那进一步来分析前世是到底怎么存在的。那么在前世的印记当中这一块，上师老人家的话呢讲到前世它是怎么存在的，讲了几个方法哈。第一点的话是说呢，依靠阴影的推理，讲到光明的心识不会断灭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讲到回忆前世的现实案例，比如通过一些案例，科学家的20个案例啊，或者说是狄更斯呀，或者是法王的案例，苏东坡，那么呢讲到啊，以及第三个方面，承认前后世并非佛教一家之言。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大概的话呢，就是方法就是这几个方面吧。但是在这里面我会着重的会讲一下，因为在前面几堂课当中，如何面对痛苦，如何获得幸福，关于爱情婚姻的这个问题等等之类，其实都和前后是有绝对的关系。但是由于前面的话呢还没有到前后世，我很多地方都没有给他大家讲透啊。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话题，我可以把前面的如何面对痛苦，怎么获得幸福，以及呢怎么来面对爱情啊婚姻这些的话呢，把它拉通来讲到这一点的，就说是通过前后世作为基调，那么来讲到人生的底色是痛苦，甚至来讲爱情怎么来进行维护，婚姻来怎么维系，那么幸福怎么来获得，全都可以给大家通过这个前后世的观点给大家拉通来进行说明。所以今天的重点的话是讲到了前世的印记，寻找前世印记以及当代人们对此的困惑，这两块是我着重要想说明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啊。我们来着重来分析一下前生后世的这个印记，来寻找一下前生后世到底怎么来进行存在的。那么呢在这一块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思考空间吧啊。那么时间关系呢，我确实没跟大家交流，也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前生后世是怎么存在的，前生后世到底你认为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的话，那不妨的话呢，就是现在有几个道上麦也可以啊。我先让三个道我问一下你们认为说前生后世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凭什么你就认为说前生后世存在了呢？啊，有几个道想上麦，我先听一听你们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进行认真的剖析前生后世存在的观点。好，第一位道友，你谈一谈，你为什么认为前生后世存在？你可以大胆说，我就不相信前生后世存在，那是一派胡言，都很好啊，都可以的。当然，你认为一派胡言的话，你把理由说出来，对不对？好，先说一下前生后世为什么存在。
云里法师，以前我是学哲学的，
啊，太
棒了，我是一个典型的唯物论这个主义者，我根本不承认这个前后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没学佛之前呢，就看到了很多，就是说。这个人生下来之后，小孩2-3岁之后，他就能说他当地人所听不懂的语言，然后他跟家人说他是哪的人，然后他会跳他家那个舞。
哎，哦，知道呀。那你这样讲的话，你想想看，会不会是别人杜撰的？这个即便是看了纪录片的话，是别人编的。
No， 因为科学家呢带着这个孩子，就这孩子再长大一点，就5-6岁，带着这孩子。按照他说的那个路线就到他家去了， 然后这个孩子认识自己的家，认识还认识他周围的朋友，这是科学家带着的，所以我就相信了。
好呀，那行，同样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案例我们看的很多，尤其在探索发现这个栏目当中，大家很清楚的，那么会找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啊。那么的话呢，他们去这个案例很精确的，确实如同你所说的，找到了他的爸爸妈妈呀啊等等之类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那么你也不能回忆前世，我也不能回忆前世，你就通过几十个案例能回忆前世，你怎么就认定一定存在了呢？
然后通过学佛，我就感觉到这个越来越对。为什么呢？自己就有很多习性，而且我就觉得都是以前这个原来所带有的。而且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现在爱吃辣椒就认为说一定是前世吃过爱吃辣椒的？
我认为还不是说，就是说一些那个我们的欲望，就说人这个发脾气啊什么的，而且
急什么呢？对啊，你为什么你现在爱发脾气就认为说你前世也是爱发脾气的人？为什么？
那一定是你前世有这个习性，然后
怎么见到就有前世了呢？很牵强哦。我这辈子爱发脾气，那是因为我这个就说是天生的就这个样子，或者说的话呢，是我不断串习哦。那这一辈子我变成这个脾气很烂，你怎么就知道有前世了呢？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看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就越来越相信有前世了。
那相信的理由你一直没说出来，除了刚刚那个案例是一个方面，那除此之外呢？
那只有通过学佛才找出这个理由了。
什么理由？那你现在告诉我吗？
那人这个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中转呢。
那是你说的了，谁看到生世流转呢？
那我就还看着我，那我你要我说这个理由，我说不出来，我只能
通过案
例来证实我。
那不行，那你说不出来理由的话，你既然是老师学哲学的，那我就要告诉你说是那不行的，对不对？那我是一个非佛教徒的，我听你这么讲，那我就觉得
人就不信
的，比较迷信，
对
呀、
啊啊。
那我就觉得你说服不了我，然后的话呢，只是你的善根修行呢，你爱学佛，那你就学去，你度化不了我，因为你道理都说不出来，你居然相信前世后世存在，你太愚痴了，别人会这么笑话你。
那你要跟他说现实中的，就是说哪个村子发生了
哪个村子太少了，也全中国的有多少个人，动不动那几个人是能够回忆前世后世的，就个别的了，那是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整体啊。好，下个道友，袁心莲是吗？那个道友，说一下。请你下麦啊。
喂，法师。
啊，你说一下。
顶礼法师。刚才听您的对话，我跟师兄好像是差不多少的，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从来不相信有前世今生的，然后看到那个第一个相信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史蒂文森写的那个前世今生的书，当时是三本嘛，都找到了。找到之后，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有个毛病是什么？就是，不相信佛法讲的，当时，但是相信了科学的推论。然后，因为史蒂文森他是心理学那个很知名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这个案例，当时我看了之后，很感兴趣，也很震惊。因为从来，他推翻了我当时对这个，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教育嘛，不相信这个前世今生。我当时就是只是想心里有一个浅显的相信因果这个，倒是觉得人做应该是行善，这样的话呢，这个善有善报，只是相信这个，只是有一点这个理念。所以后来就找了好多好多相关的书籍在看。然后包括一些佛家的书，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佛法。再往下看的时候，那时候只知道烧香磕头呀，然后也做了一些年这个外在的。
这从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前世后世为什么存在？你刚刚跟那位道友差不多的，就是通过史蒂文森的那个文案看了之后，案例知道之后的话，大概你深信一些，然后现在一次就入佛法的门了，正在探索真理。来寻找前世印记，对不对？但是至于具体的理由的话呢，还不是很清楚。行，那我大概明白了。请问下个道友哈，谈一下前世后世存在的理由。
阿弥陀佛。
江浩，哎，你说。
是的，江浩，阿弥陀佛，顶礼法师。那个确确实实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你相信前世后世吗？
我就想先表明一下我的观点，然后再就具体说一下我的理由。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的话呢，自己像刚才就是两位师兄说的一样，我们大部分的人哈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一个教育环境之下，从小都是接受这种观点。 它已经就是深植在我们内心当中了。在没接触佛法之前的话呢，都是不相信前后世的，会觉得是一种迷信，或者说只是一种宗教的一种教义，是为了劝化人的，以前是这种想法。然后呢，就是现在我是14年的话呢，就是加入我们学会的，就是随着这种学习的不断深入的话呢，在我的心相许当中的话呢，我不能就是升起对前后世绝对绝对的这种信仰。但是的话呢，我现在的话呢，如果用个比例来去概括的话呢，我相信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对于前后世的话呢，我是很大程度上会去认同的。可以具体多少比例的话呢，我也不好说。这种理由的话呢，我可以认同的理由的话，我可以从三点来说吧。就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对于佛法的这种信心。为什么说对于佛法的信心呢？就是说因为佛法当中揭示的一部分的真理的话呢，我是相当相当认同的。比方说佛法当中揭示的人的这种心性，揭示的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就是这些烦恼等等，确确实实就是经过思考之后会发现的话呢，是很符合我们众生的这种心性的。就因为对于这种佛法的这种部分的这种真理的这种信仰，这种相信，然后的话呢，我就以此类推，就可以推出来。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对于上师，对于这以上师为主的高僧大德这种信心。因为上师的话呢，他的各种各样的功德，他的这种品行，也让我升起了无比的这种就是赞叹这种信心。所以的话呢，我认为上师的话呢所揭示的其他的教言的话呢，包括今天所讲的这一课，说这个的话呢，生命都是延续不断的，所以我也是相信这两点。还有第三点的话呢，其实的话呢也是跟就是前面两位师兄也比较相似，就是说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科学家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研究，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每个普通人的话，在生活中也会接触到很多这种就是说就是不是物质世界所能解释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民间当中也大量存在。这点的话呢，其实自己的话呢经历的不是太多，但是我觉得身边有很多人的话呢，也是听了之后的话呢，也会有一些信心。但这一点的话呢，是一个助眼，就是一个不是很关键的吧，这个只是说一个佐证吧。主要应该是这三点啊。好，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你先等一下，可以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我们刚刚讲了几点的时候，有的呢表明他们是从科学那块科学家们阐明的这个真相呀，慢慢的推入佛法当中。所以我为什么上师老人家一开篇一上来的话，讲到伽利略呀，那么的话呢，以及达尔文啊，当然达尔文这个也两种认知哈。其实有的人通过达尔文的话，认为说的进化论，人的话从猿猴进化而来等等之类的，那就说明。就证成了前尘后世是存在的，有的人是科学家是这样说的了哈，其实这个不能完全证成。有的人呢是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他的进化论的话呢，完全呢就是导致呢人们这个错误的认知等等之类有很多啊。好，这个我先不说。所以的话呢，可能通过这样的引导，大家就会想说，哦，佛法还是比较科学性的吧。然后呢，对于一些比较崇尚科学的人和真理的人，他就会换种眼光来看待佛法。对，所以的话呢，上次最开始开篇啊，就会讲一些这个科学的认知。那么就像刚刚两位有一些哲学的啊，或者说是到我们的话，从那个就是实际文的一些案例来看呀，这些都是蛮好的，就说明确实老人家讲开始的时候呢，从方方面面来进行讲，没有一开始讲佛法也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他会对佛法先天排斥。如果你讲科学呀，讲文学呀，讲哲学呀，讲美学呀，哎，讲物理学呀，光电学呀，他这个时候反而他就蛮接受的。所以的话，每个阶段根基不同嘛啊。好，那接下来根据他刚讲的三个理由，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说前世后世存在到底怎么存在的？我问一下啊，我问你回答。比如说人到底这个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呢？现在我们来慢慢的分析一下。我害怕我语速太快，你们听不懂，所以我找。这个江浩，我看他是刚上来的啊，是一世界的比较近一点，后面是一二界的，我就用他作为代表。那么的话呢，和我进行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的不是别人，不要代表佛法观点啊，我来好好跟你引导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是前世的印记。那么前世印记，我现在希望通过理由来证成前世后世是存在的。那么理由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点，江浩说的我很认可，就说是他通过上师的弘法利生的伟业以及呢人品的高尚远超一般的人，那么就类推呢上师这个话是可信的。那么上师话可信的话呢，所以上师讲的什么我都信啊，这个呢是一种方法了。在神量品也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证成佛陀是量师父，那么佛陀既然是量师父的话呢，所以佛陀所说的话成不成立呢？正不正确呢？当然成立。就像说我们认可一把尺子，这个尺子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标准啊，叫一米啊来量这个布。现在的话呢，这个尺子来量这个布的过程当中呀，那么大家会发现的话，它这个尺寸是很标准的，所以量出来这个布呢，买一米就一米，买两米就两米，咱们都认可，这个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佛陀 他是量师佛，他不是一个万能神啊。所以在这个为什么是量师佛这一块的话，我们先不说好吗？先不说量师佛。总之呢，我们先真成佛陀，他是完全是遍知一切万法的，他不是神来着啊，他就是诸法的本性真相。这个时候他既然是真相的话，完全无语了这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他所说的话我们相信。现在到底要引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江浩，我问你一下，你说人的话呢，这个就是同样的爸爸妈妈生了好几个孩子啊，生了好几个孩子的话呢，就是性格会不一样的，兄弟姐妹，对不对？
性格、是的，
财富，
对，
他的身高呀、俊美呀，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认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情况的话，以前也考虑过。就比方说的话呢，现在有双胞胎这种家庭，他刚出生的时候的话呢，他们的父母的话呢，就是一样的教育环境，一样的教育方式，就是很多生活中的因素都完全是一样的。
好，
但是最后
那你说的原因呢？对，是什么？
就是说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的话呢，既然外在的这，有的人会承认的话呢，人的教育的话呢是，就人的思想是后天的话呢，就是培养出来的。但是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推论的话呢，可以否定后天的话呢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想的话呢，应该的话呢，还是应该再往前推。应该说的，可能跟他前世的这种习性的话呢，跟他前世这种习性有关。
好好好，那
行，
这样子啊，
嗯，
我代表反方的观点，是这样的观点。
嗯，好，那
我认为是爸爸妈妈，即便生了六个孩子啊，性格孩子都不一样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在怀孩子的时候，可能爸爸的这个就是说是当时他的体力啊，他的身体状况呀比较好的时候，那么或者营养跟得上的时候，可能孩子比较聪明一点点啊。如果说是怀大老大的时候，那个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或者是这个灾荒连城的时候，可能营养跟不上的时候的话呢，还有爸爸的年纪比较很小啊，或者说等等之类，这些都有关系的，会导致精子的质量有关系，所以孩子的这个智慧呀、身体的强弱有关系。我这么说你怎么破呢？
确
实有这样的原因啊，会存在的。
嗯，有这个可能性。
对，你不否认，对。
嗯。如果是这样去讲的话，因为我刚才的话呢，也主要是想从，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是说，后期的话呢，很多的这种教育因素的话呢，都是完全是类似的，或者绝大部分是相同的，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就是结果的话呢，却相差很大。所以之前的这种影响的话呢，可能会有，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你们破不了，可能哈。现在我来尝试着破一下，好吗？
嗯，好。
怎么破呢？首先，是这样子的破，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人从哪里来，我现在讲世间的观点。很多人说，多简单呀，孩子从爸爸妈妈的受精卵里面来的嘛，对吧？然后的话呢，是的。那如果孩子从爸爸妈妈的受精卵里面来的话，现在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同样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那个时候生了好几个孩子的时候，六个、七个孩子的时候，兄弟姐妹的性情、财富、婚姻，那么这个表达能力、智慧完全不一样。那么的话呢，心态也不一样，为什么呢？那当我们说很多不幸福的，那很简单呀，因为爸爸的这个精子的质量有关系啊，或者妈妈的话呢，那时候心情怀孩子的这个胎教有关系啊，这个会导致这个孩子心情暴躁或者比较调柔啊，这些都有关系。好，那既然如此的话，现在我们分析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作为爸爸妈妈的受精卵，这个受精卵，它是不是物质？它肯定是物质啦，它不是新的啊。受精卵是蛋白质哦，分析到后的就是蛋白质。那它既然是这个我们的蛋白质啊，是物质的话呢，物质，那么既然是物质，能不能产生锌呢？大家思考一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这么一个物质哈，它能不能产生锌？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这是一个问题，物体能不能产生锌？如果你说蛋白质这个受精卵它能够产生锌的话，当然能产生锌啦，就是依靠它产生锌的，那我们说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物的组成成分，我慢一点哈，你们听一下，都是适当，都是地水火风啊，或者说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成分。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为什么受精卵的这个蛋白质啊，或者这个地水火风，它能够产生锌，而作为木头、桌子，那么等等石头这些东西、葫芦啊，那么它这里面的话不能够产生锌呢？如果说你说，因为呢，葫芦 它是只能产生西瓜产生西瓜，石头产生石头，因此的话呢，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它不可能产生心，因为这是特殊的能力，受精卵一种特殊的能力，它才能够形成婴儿，产生这个心。那么你这么讲的话呢，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的话呢，你没有限量看到过，对不对？你限量没有看到过受精卵里面会有心，你从来看不到吗？看不到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通过受精，通过很多现在 B 超呀，那么得知婴儿的时候，比如说在几个月之后才会有心脏的脉搏的跳动啊，在前置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是堕胎的时候，你说没小孩没长出他的这个胳膊腿的时候的话，不是有的医生他堕胎嘛，他们这个时候就会说没有心。那我们说是这个小孩什么时候有心的，是受精卵形成的时候就有心了吗？如果受精卵形成当下就有心，你怎么会看得到，对不对？是的，你现在没有看到过的啦。那么比量的话呢，你只能说像瞎猜，你大概推的了。你说是那肯定，那小婴儿从哪里来？从爸爸妈妈来的。那爸爸妈妈来的，从受精卵来的，那就说明受精卵能产生婴儿的这个心了。好，那么来分析一下，如果说你说受精卵可以产生婴儿的心，并且我刚发泰过，那如果受精卵是产生这个身体的心识的原因的话，同样的道理，桌子、板凳、椅子，这些都是所谓的四大物质组成的元素嘛。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生心呢？如果他们可以生心的话呢，变成了石头里面产生孙悟空，葫芦娃，葫芦娃那个歌啊，那么的话呢，产生那个小孩出来，成了现实的了，完全成了现实。但是这是童话来着哈，不是现实。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会进一步说，我知道了，师父，因为之所以受精卵可以产生这个心，是因为特殊能力。我说什么特殊能力？很简单呀，你说就是从西瓜可以产生西瓜，那受精卵就能产生心，这就是一种特殊能力。只有这个人类或者说其他的，只要受精卵才好，才能产生心识。好，你这么认为的话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心有很多，有智慧的心。我想问你，这个心等不等于肉团的心脏的心？肯定不一样的了哈。因为心的话呢，如果肉团的心等于这个心。我们刚所谈的婴儿这个心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婴儿的心它会表现出来感恩的心、自私自利的心，然后的话呢智慧的心、有吸引心、有尊重心、有恭敬心，这叫心来着啊，这是一种心识，一种心识来着。那么的话呢，肉团的心的话呢，它是个物质来着，对不对？红彤彤的那个肉团的心，蹦蹦蹦跳的那个左心房右心房，那是肉团的心。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精卵我问你产生的这个心是肉团心，还是说呢是那个精神领域的那个心？那么如果你说是肉团的心，那肯定是不对的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形成婴儿有很多不成分，有胳膊腿，干嘛受精了就形成一个单单形成一个肉团的心呢？那肯定不对的，是不是？它还形成整个身体嘞。好，这个你是不对的吧？然后你说受精卵形成什么呢？那会形成感恩的心，还有智慧的心，还有的话呢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可以吗？好，如果可以形成的话呢，我给你发个很大的泰国，在兄弟姐妹七八个当中的时候，或者两个当中，那么的话呢，小孩他的性格，他是精神这一面哈表现出来的，忧郁呀，活泼欢快呀，外向或者内向呀，那么或者说有的是很自私呀，有的很利他呀，这个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你了，同样的一个受精卵爸爸妈妈的，那干嘛这个时候会有种种心态的不同呢？这个怎么出现的？你说是因为是他的那个在父亲的时候的话，他状态有好有坏，还有母亲有好有坏，而导致这个情况。那么再怎么有好有坏的话，怎么也能够通过这个受精卵产生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出来嘛？智慧的心怎么通过这个受精卵形成的？如果这样讲的话，有的是大老粗哦，他爸爸妈妈文化很差，也很愚痴，有的甚至弱智，那生的孩子特别聪明的也有。那你是从基因来讲的时候的话，他的基因里面并没有很智慧很高尚的这个基因，那生的孩子相当的智慧超群，你又怎么理解呢？所以的话在这块就是一个谜啊，很多人就说不出来。那么所以在这里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清楚，如果你认为通过爸爸妈妈他这种特殊的能力可以产生智慧的心、利他的心、感恩的心，那么的话以及信心、尊重心、恭敬心，如果你能够生出这么样的一个心来的话，大家想想看，他的因素，智慧性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作为孩子，作为父母亲，谁不希望自己孩子聪明呢？所以会选择肯定很好的日子呀， 等等是来进行怀孕，那么父母亲最好的年龄来进行怀孕，即便如此配合的时候，生的孩子又呆又傻的也不少这种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因素能够决定孩子很聪明呢？是吃什么东西吗？胎教吗？是这样子的吗？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客观的冷静的要进行分析，到底我们的心从哪里来的，谁赋予我们的心智慧的感恩的自私或者利他的这个能力呢？是谁给的呢？爸爸妈妈吗？刚刚说了爸爸妈妈的话，这个受精卵这个它是一个物质，物质的话呢产生这个心有很多的过失，刚刚也大概说了一下啊。好，那么的话呢再来分析一点，我们说是死的话呢向何处去呢？死到底向何处去？那么死向何处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说没啥，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死什么向何处？没什么死，没什么向何处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人死如灯灭这个观点。刚刚已经说了，生从何来的时候已经提出一个疑惑，作为受精卵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受精卵，他能不能够产生智慧的心、感恩的心？那么说如果能产生的话，为什么高智商的父母亲却生出 低弱智的儿童？为什么弱智的父母却生出高智商的孩子？这种情况很多，你这个的话也没办法解释，只要有一个案例我能反驳你，你这个地方就不能成立你的观点的，这是一民的辩论规则啊。那么你说是后天教育啊，那后天教育我刚刚已经也可以破它，怎么来破呢？后天教育你讲个比喻，你说如同说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像受精卵一样的啊，放到了土壤，土壤像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的啊。那么的话呢，在妈妈子宫里面慢慢的这个就说是，比如说是长大，小孩长成九个月就开始出生，就是说把一个种子呢放在土壤里面，如果这个土壤很肥沃的话啊，再像阳光水土充足，这个阳光水土的话比喻的是后天的教育，环境很好了，胎教很好了，那么的话呢这个吃的也很好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孩子长出这个果实的话呢，就如同孩子一样的，又白又大又胖又漂亮啊，又聪明又伶俐。那么你如果这样告诉我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比喻是不成立的。为什么比喻是不成立的？首先我刚刚问的问题是说种子的受精卵能不能够产生心，你说能，既然说种子能够产生心的话呢，进取因啊就主要是种子了，受精卵了。那现在你又加了个因素，说还需要阳光水土作为外援来产生呢增上这个婴儿的心。如果这样讲的话，就说明作为父母亲啊，他这个受精卵就不是形成孩子的这个感恩的心、智慧的心的这个进取因来着，因为还需要外援嘛，他不是根本的因。所以的话呢，而且那个比喻不符合，你刚刚直接讲意义的时候，你说受精卵是形成婴儿的直接因素，现在呢你又加了一个比喻，加了阳光水土，那么阳光水土的这个后天教育是形成婴儿的这个智慧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么样讲的话，我们说是你不是刚开始已经承诺说了吗，父亲母亲是受精卵，他是形成婴儿的这个直接的婴儿智慧的心的这个直接因，既然婴儿的智慧都已经有了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你又要再强调是说，因为这个智慧后天教育的不同，那后天教育这个智慧不同的话，它其实不会占主要的因素了，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父母亲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比喻和意义呢也不太符合这一块啊。接下来我们说是大家又会思考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人的生他不能够从受精卵当中产生的话，人的心轻啊，婴儿的心不能从受精卵当中产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大家导致很多的误区。什么误区？很多人认为说刚刚怀孕的时候，婴儿的话呢，他们通过 B 超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什么心脏跳动或者胳膊腿没伸出来的时候就去堕胎呀、啊、等等之类的，这就是不如你的。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请问这个婴儿的心啊，这个婴儿的心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在受精卵之后有了之后才形成的婴儿的心呢，还是和受精卵同时形成的，还是怎么样的？你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在阿难入胎经讲的很清晰的这个观点，道感还有道感经都会讲到啊，我们众生的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怎么流转的，待会儿我会再进行解释。但你们要思考就是和这个受精卵的前后关系，如果你要澄清受精卵形成心识的话，你要分析是前后关系呢，是同时要记不经观察的，既然是大家求真理嘛，就得好好观察。 那么再来分析一下死起源何处。很多人说人死灯灭，那么如果说人熟灯灭的话，人死了之后像油灯一样灭了，啥也没了。那么怎么都没有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进一步分析，要说首先人这一前生后世这个这一辈子啊，是通过什么来感受痛苦快乐呢？心识，对不对？心识来感受痛苦和快乐种种情绪。那么身体有两个部分，物质的部分和心识的部分。那么作为心识的部分，我们现在思考一下，我的情绪贪心，我的嗔心，我稍微慢一点，你们大家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我的贪心，我的嗔心这个情绪这一块，当我死亡之际，四大分解之际，那么的话突然被车撞了，突然要死亡的时候，一口气咽不上，上不来的时候，那么突然要死的时候的话，请问我的贪心，我的嗔心通过呢死亡，能不能够通通的把我的贪心嗔心全都灭掉？怎么灭？如果你说能灭的话，怎么灭呢？这个地方我问一下江浩啊，如果说人死亡之际，他不管是病死的、撞死的、恨死的，种种情况淹死的啊，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的话，他种种的贪嗔痴的情绪在临终那一刹那去向何处？能听见吗，江浩？
能听见，能听见，法师。
啊，你请讲。
去向何处？我自己的话呢，确实不好说去向何处，但是就是说根据现在已学的话呢，可以来试着表达一下，但是就是也会这样去相信，但确实。
但是世间人的观点也可以，你认为说人死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都归于无了、清空了，是这样子的吗？
世间人的观点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人死如灯灭，然后就像油灯干了、水干了一样，他们也会觉得人死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一无所有，所以这些惺惺相惜的话呢，肯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承认的话呢，有这个前后世，所以这应该是一起的，就是一起的话呢，随着身体的这个消失，一起的也消灭了。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想，
对，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现在我们观察一下嘛，就说人的这个贪心嗔心，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他们，人死亡的时候的话，贪心嗔心当这个物体，不管是火化，咱们是尸体被火化，或者说是被那个腐胀的时候，当腐烂的时候的话，那个心啊，它去哪里了？我们的贪嗔痴的一些情绪去哪里了？当我们说肯定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身体没了的时候，心就一定没有了，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根据是什么呢？现代人他说不出来的，到底什么根？为什么你就认定人死了，身体一旦烧空、烧火化的时候，把种种的他的爱恨情仇啊，所有的情绪都给他烧空了？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很多世间人的话，他可能也说出来个一二。你认为你能说出来吗？如果站在世间的角度，你能代表他们的观点跟我说一下原因吗？
他们的话呢，因为就是说根据，可以这样讲吧，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自己平时的话呢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心性的奥秘，所以他们比方说他看到的一个玻璃杯，一个玻璃杯的话呢，他看到它碎了没有了，他就认为它不存在了，所以的话呢他就以此这种大量的生活经验可以去类推，说人的身体的话呢也是一样的，然后人身体的话呢就是说毁灭了，比方火化了，那相应的话呢，他根本也不承认这个心有什么贪嗔，他会承认有贪嗔痴心，这很正常。但是说这些心的话呢，他也像这种物质一样，就也是消灭了一样。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会这样去想。
好，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哈。根据陈亮平的观点的话，其实他也讲了一些理由。因为很多现代人，他们没有详细观察过，但是我们站在佛法的观点，可以给他们一个说法的。很多人为什么他认为说人死如灯灭呢？身体灭了，心就没有了呢？其根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身体是产生心的根本原因，那么身体产生根本性的原因，所以身体灭了，心就灭了，他们基于这个认知的。就如同说受精卵是形成婴儿的心的根本原因，所以那么身体是产生心的根本原因，身体没了，就像说墙都没了，墙上花纹怎么会存在呢？那么现在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 世间人所认为的身体是产生心的根本原因，对不对呢？他们的理由不外乎这么几点。第一点，当我的身体住在特别愉悦的环境当中呀，我的心特别的舒畅。然后的话呢，当我的身体受到压迫挤压的时候，我的心就很烦躁，空间很紧张的很狭窄的时候呢，我就很烦啊。所以通过这些，还有个公案，他们不想到说有一个犯罪分子啊，把头给他蒙起来，然后的话用手给他用个假装，其实不是刀片啊，用个类似于刀片的假装那个东西，塑料的东西比较尖锐的割他一下手，然后呢再放着水龙头，说你的血现在正在滴滴答答往下淌，那么当你把血流干的时候你会死掉，不断的给他这么一个暗示。那么的话呢，后来这个囚犯活活的给死掉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割破他的身体，也没有让他流血，旁边的是流的是那个水龙头的声音啊。那么的话他就被吓死了。还有一个案例，美国的大学生开门开玩笑啊，那么的话呢，有一天把他们同宿舍的一个男生给他绑起来，绑起来之后的话用麻袋给他装起来，于是把他呢抬到火车轨附近，其实根本就没有帮他放到这个火车轨，只是把他放在了火车轨的附近，于是的话呢不断地说，我现在正在把你放到火车轨上，你听见远处传来的轰轰隆隆的这个火车轨的声音了吗？火车正在一步一步的向你呢靠拢。然后这个人的话呢，他当火车还没靠拢的时候，这个男同学的话就被吓死了。这个案例，这两个案例是一样的，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就是说身体产生这个心哦，那么身体如果受到危害的时候，这个是产生心，其实这个不能说明身体产生心，是他心里产生暗示了，通过别人的语言产生暗示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说我活不了了，因为我的血正在流淌着，快流干了，然后呢我正在火车轨上，肯定会被撞死了，通过这个心理暗示他就支持不了，就死掉了。所以的话呢，这个说法其实根本不能够成为说身体产生心的这个原因，但是很多人认为说身体产生心，尤其我们古代啊，当时学历史也说嘛，是范长还是谁，他说是人属灯灭，这样还是姓王的，是什么名字我忘掉了啊，他也认为说身体不能产生心嘛，这样的学说。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观点当中呀，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他身体如果说是你说它能够产生心识的话，这是不合理的。我观察第一点，身体和心请问是一个本体还说别给他体？如果说身体它能够产生心的话，是一个本体的关系，什么一个本体呢？就像说是它是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东西当中呢，身体里面产生心，它如果是一个本体还是不对的，因为身体是物质，心识是非物质，它是两个法来着，不可能是一个本体，不可能是一个本体当中产生新的啊。就像说是那个芝麻里面有油嘛，哈，一个本体当中的产生，这是不对的。那么第二个，你说是他体，身体和心是别他体的关系来产生，也不对，为什么？那么如果是别他体的话，我可以观察到底是同时生的，还说是前后次第来生的。如果身体它能够产生心，是别他体还能生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观察一下尸体和身体是一样的哈，都是势大的，那么呢因此为尸体也可以产生心了，尸体也可以产生心，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尸体不能产生心，因为人死如灯灭嘛，如果尸体还能产生心的话呢，就证成了前生后世的存在，所以尸体不能够产生心，但是你是错误的呀，因为你说身体能产生心是别他体的，同样的身体和尸体都是一个本体来着啊。那么尸体也应该产生心，如果按照你说他体也能产生心，那尸体也应该产生心，但是你没有说尸体不能产生心，因为人死如灯灭之故。所以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身体能产生心，为什么尸体不能产生心呢？尸体照样可以产生心，但是尸体如果一旦产生心了，就完全颠覆了你们世间人所认为的人死如灯灭的观点。那么的话，我们说是从这个地方，不管是一体了，不管是他体的同时关系啊，或者说是这个前后来进行观察的时候，这里面却发现，如果说同时也是不对的，还有很多催眠的案例啊，或者说人死亡的死亡 这个濒临死亡的经验，很多的一些讲到案例，他是说人死了之后的话，其实他同时就会看到很多医生还正在对他动手术，但是他人的神识已经飘到空中了嘛，这些案例都会很多，不再多说。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身体它是不能够产生心的。那么身体不能产生心，当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们依靠身体会带来愉悦的感受，依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带来痛苦受，什么缘故呢？其实你不能说身体和心有人生所生的因果关系，这是错误的。只能说身体和心之间呢有个人依所依的关系，就像小鸟依附于大树这样的人依所依的他体的关系，根本不是人生所生的因果关系。如果是人生所生因果关系的话呢，那唯物主义就是对的了，一切是唯物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是，即便身体在不愉悦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身处监狱当中，前两天讲的案例，对于成就者修行者来说的话，他会对众生呢依然发悲心，不会丧失他的菩提心。即便我们出家人住在很狭窄的房子当中啊，三乘三米的九平方的小崩坑里面，但是我们心的话呢，心包太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因为说房间很狭窄或者身体不舒服，那么我们大家他的心态的话呢就不舒服，不是这样的人生所生的因果关系。如果是人生所生的因果关系，一旦身体不舒服了，心就不舒服，那么并非如此呀。那么的话，很多修行人的话呢，当他身体不舒服在生病的时候，他依然可以长道用发菩提心，那么的话呢，感受这个修无我的空性智慧都可以修大悲心，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对的。那么以上的话呢是简单说了一下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是简单的列举了世间人的观点。那么在这一块，大家如果说辅导员和大家进行学习的时候的话，到昨天前两天大家也问到说是法师有哪些技巧，其实这个前人后世有很多技巧，就可以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交流。那么的话呢，先听问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一个一的跟他进行交流过程当中，他会呢循序渐进的这个引导到佛法当中来的啊。再来说，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到底佛法怎么看待呢？就是说人生从何来，死向何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十二缘起的道理的。那么通过十二缘起，就说明了前世后世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还有的话呢，第二个观点来说明，身体不能产生心，那么心是什么产生的？心一定是前面的心来产生的。如果说正成了心一定是前面的心来产生的话，就像是人家所讲到的，我们借助因明，那么完全可以明白众生的心不可能无缘无故断灭，因为心不像无情法，那么心相续的话它还有前面同的因，所以心产生的因就是心了，就是心。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正成了之后的话，前世后世就能够从容不迫的进行建立。举个例子，我现在在临死这一刹那，那么呢我的贪心去向何处？我的贪心的话呢是在去向后世，全都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叫含藏识，就像含藏了所有的种种轮回习气的种子的识。那么这个识的话呢，它不可能无因无缘的消失的，必须通过无我的空性智慧才能消灭它。你没有证无我的空性智慧之前，那么你的贪心嗔心全都呢很好的储存在 U 盘里面了。就像说是我现在用这个电脑，用联安音响的电脑啊，那么突然的话呢它坏掉了，没关系啊，它有硬盘，对不对？于是我把硬盘给它抠出来，那么这个硬盘就储存了我平常用这个电脑所有的信息。然后我再买一台新电脑，或者说是这个新电脑的话呢，或者再买个新硬盘，把我的这个从坏掉的这个联想电脑里面抠出来的硬盘的话呢接上去，所有的信息就是联想这个电脑的信息完全会在这台新电脑完全呈现。同样的，这两个电脑就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身体破坏的电脑就如同是我们前世的破旧的身体，新电脑就比喻呢是另外一个新投生的身体。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 U 盘或者硬盘呢，就比喻呢是阿赖耶储存种子习气。只要我的硬盘没有遭到破坏之前的话，所以呢，我阿赖耶储存种子习气，通过另外一个身体，下世的另外一个身体，依然会完整的呈现。所以，我的贪心、嗔心，我的所有的一些积极的情绪、负面情绪，去向何处？那么呢，它储存在我的磁铁、八十田当中。 阿赖耶识当中，储存在这个八识田当中，因为心态它有储存的习气。大家想想看，我现在骂你一句，或者骂江浩一句，我说你是个坏蛋。那么我这句话骂出去之后的话，大家想想看，我这个语言骂出去了，它有一种势力的，是不是？因为它伤害了江浩的心。说法师怎么骂我呢？伤害他的心，就是我的语言有一种势力。那么一种造业，我当时通过私心所，我就想骂他，然后通过语言就爆发出来了，说你是个坏蛋。那么这种语言的话呢，它一种伤害性的，这种语言大家思考一下，有不是不是可能无缘无缘的消失了？会不会？不可能。那么它已经产生结果了，伤害了他的对方的心。那么同样的话呢，这种语言在我的八十天当中，我当我出口出恶语的时候，它会不会无缘无缘的消失了？不会呀、啊，它会储存在我的八十天当中的。就像说我现在在电脑上打一个字儿，打一个就是生命都是延续不断的这几个字，那么呢在 Word 文档会自动保存这个文件的啊，会显示这几个字，然后呢如果保存下来的话呢，它都会储存在硬盘里面的，或者 C 盘里面的，都会储存在里面。储存在里面的时候，那么即便这个电脑坏掉了，我只要把这个硬盘抠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电脑里面，它还会显示。说明什么问题？任何人的语言起心动念，它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的，它一定会有一种，就像说是在雪地上滴墨水，这个墨水会留下痕迹的。同样的，我们如同在一棵树钉子一样的，即便把钉子拔出来，钉子会留下一个小印记的，就说明我们的所有的语言行为它都会有个痕迹在。那么一个痕迹在，这个痕迹就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叫种子，作为呢未来是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这个结果的这么一个种子的，这点特别重要。那么所以的话呢，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进一步要思考它。那么既然说光明的心，人的心不来自于身体，那么人的心不来自于身体，就否定了人熟灯灭的观点，也否定了爸爸妈妈的受精卵产生婴儿性的观点。那么就是心来自于同类的心，那心来自于同类心，那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兄弟姐妹六七个，有的聪明，有的有钱，有的漂亮，有的丑陋呢？有的暴躁，有的温柔呢？什么原因呢？给他自己所带的那个信息有关系。前世我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前世你就是一个很暴躁的人。那我们两个在流转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爸爸妈妈受精卵只是我身体的一个所依了，只是我心识的一个所依，刚说错了哈，心识的所依，只是个载体了，一个载体。这个那个盗墓不是盗墓空间跟那个什么黑客帝国很相似啊，只是一个载体啊。那么只是一个载体的话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呢，我的心识一直在流转来着。那么我怎么流转的？我是在中阴生的时候，因为人死了之后，我的心思呢就从身体的四大的束缚当中跳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呢，漫无目的飘荡，依靠夜风镜飘荡。飘荡过程当中，好了，依靠我有缘的，我只是和他父母亲在进行交合。我心生贪心，又和无色的习性嘛，有贪心嘛，我就呢，兴致盎然的前往这个父母亲。那么前往父母亲的地方的话呢，依靠夜里，我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他们的这个受精卵当中，当他们受精卵形成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我的心思也进入其中了，于是呢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给了我们的身体来着啊，我们的身体来着，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确实长得漂亮不漂亮，有的时候跟父母亲很相像的啊。那么就是这个呢不否认，很多人说是基因，其实来讲的话呢，因为是我的身体来讲是依靠父母亲的受精卵所形成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我的供业，我的业。那么如果我说我的业力的话呢，前辈子爱安忍啊，爱布施，那么我爱长得很漂亮，所以有这样的基因，有我心识当中携带这样的信息的话，我进了父母亲这个体内当中，这个受精卵当中的话，这个时候呢我长得呢比一般的兄弟姐妹会漂亮一些，是这样子的。哪怕变成小旁生的话呢，小狗狗的话长得呢也比一般的狗狗漂亮，这就是这样的道理啊。好，那么的话呢，所以我们说是通过这个就明白的，父母亲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身体来的，而这个身体呢，他们是个助缘，其中还有一个因素的话，是我们的心识当中的种种的信息，是旁生的身体的这个种子习气呢，还是阿修罗的身体的种子习气呢？那么依靠这个来显发。如果是人类的共业所感，我要形成一个人类的身体，这个时候的话还有的别业，那我爱布施，那么这个身体呢就会具足庄严、相好、俊美、 高大，如果我特别不恭敬人，那我长得矮小，那么的话如果我特别傲慢也特别矮小，如果特别爱恭敬尊重人的话长得很高大等等之类，对不对？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有这些因素。当然不否认父母呢这个授权的像土地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他这个土壤肥沃的话，当然对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的长高呢也一定帮助，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好，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说一家兄弟姐妹当中会生到 一家里面去呢，共业呀。那么的话呢，兄弟姐妹都是一家共业所感受呢，会生长到一家里面去啊，就是说形成一家人。但是形成一家人之后，为什么有的孩子漂亮，有的孩子丑陋呢？那么是因为别业所感呢，有共业有别业，因为共业所以我们家兄弟姐妹变成了一家人。那么别业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兄弟业有不同，所导致聪明智慧还有呢这个俊美财富都是不一样的，清楚的。那么人到底从哪里来，形象何处？刚刚已经分析了心，从心的光明的心不间断的角度来说到这个问题的。那么心的光明心的不间断，在临终的一刹那的时候它必定会流向后世，所以的话呢后世就会存在。那么我投身的那一刹那的心从哪里来的呢？啊，从前世那一刹那的心尾巴，前世末尾的那一刹那心而来，所以的话呢前世后世必定存在。这是非常尖锐的推理的啊，尖锐推理就来自于一个根本的理论，就是心，它的根本意识心而不是身体，好，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那么呢我们说是心怎么来进行毁灭呢？大家知道的，人在流转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我执，从十二缘起来讲主要是我执，只为我的第六意识。那么只为我的第六意识怎么来进行毁灭，怎么来这个就是把它最后断掉呢？通过无我的空性智慧，无我的空性智慧是我执的第六意识的正对子，才能够毁灭它。那么毁灭它之后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思考一下，当我最后那一刹贪心去向何处？如果说理证了无我的空性智慧，那贪心就灭掉了，贪心就灭掉。因为所谓的贪心所，这些心所的话是依于呢我们只为我嘛，这些都会产生的啊。所以如果说连我都没有了，证悟了无我的空性智慧的时候，这些心王心所的话也会这个灭亡。好，所以呢真正的人通过一把火，或者说是火葬、水葬、土葬，能不能把我们的心识给毁灭掉？根本就不能毁灭掉的。因为外在的这个火、这个火化、这个火吧，那么还有这个水，它不可能灭掉我们的这个心识的。心识是物质，是两个别别他这个法。就像说我们大家很清楚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懂了。现在的话呢，我们面前没有花，没有花我的第六意识可以想象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基本我现在面前有花，我的对着这个花我看，你把花拿走了，但是我第六意识还会想象这个花，意念这个花，憧憬这个花，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花这个物质它不是产生我们贪心的最直接的因，顶多是个助缘而已。所以呢即便没有外境了，没有物质了，我们的心识还会流转，就这个意思。就如同把花拿走了，我的贪心纷纷想，最怕有懂了这个道理。好，那么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尽量我们来分析一下，种下了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这些种子种下了，种下来之后的话呢，那么呢它不可能无因无缘没有结果，一定会有后面的这个结果，那就是前后世或者因果的道理就会这么来进行建立的。尽量一步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心它的因是来自于心，来自于心的话呢，大家会想问说，那么请问轮回的第一个念头从哪里来的？因为心往前推的话呢，推到无量无边的时候肯定会推到第一个的念头，说轮回的第一个念头啊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的话呢，轮回的第一个念头这个分别心是从我们的空性当中产生，从如来藏不认识如来藏的显性当中产生的。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机是如来藏的大光明，叫这个叫本机来着啊。什么叫如来藏？其实我说的是如来藏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讲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相的话，就像佛陀证得这个真相这个道理那样子的。当他在显现的时候，就像这个电脑正在显现，咱们呢不认识，因为没有修行过啊，在我们的如来藏当中含藏了太多太多的贪嗔痴的种子习气。这个时候的话呢，一旦这个万法在显现的时候，那么在显现的过程当中，所以就产生二取了。那么产生了二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妄现，那么产生了妄现就形成了轮回，是这样来的啊。 所以的话呢，那现在我们修行就要还原，怎么还原？就是把我们产生二取的念头回归到如来藏的大威法的光明当中。那道门说，如来藏和阿赖耶什么关系啊？刚刚说的，你居然说这个阿赖如来藏当中含藏了这些种种的没有修行的念，没有修行的这些种子习气。其实的话呢，我们说是如来藏和阿赖耶清楚的，阿赖耶是轮回的所依，如来藏的话呢是涅槃的所依。在如来藏的大威法光明当中，我刚刚表述的是说，当我们说是怎么会有一些没修行的东西，会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的话呢，我这个地方表述是从阿赖耶啊，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没有经过修行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凡夫嘛，就是阿赖耶，在阿赖耶当中有储藏太多的一些贪嗔痴的念头，所以的话呢，当轮回的第一个法在显现的时候，你马上就产生二取了，那么产生说自和他的分别，贪嗔等等那个念头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大家清楚的，如来藏和阿赖耶它第一个差别的话，阿赖耶它是轮回的所依了，是。我们的有为法是无常的，但是如来藏的话是大为法，是常波罗蜜多的，而且呢是涅槃的所依。那么阿赖耶是实哈，是实，那么如来藏是智啊，是智慧的本体。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一个是轮回所依，一个是涅槃的所依，怎么能一样呢？是不一样。所以很多道的话就把认为说如来藏和阿赖耶是一样的，那是不一样。阿赖耶的本体是无记法，如来藏的本体是大为法，这怎么能一样呢？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就要清楚，通过这个以上的分析的话呢，人他主要是从我们大家妄执为我嘛，那么妄执为我的时候，妄执为我从哪里来的？就是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从哪里来的？从二种来说呢，从空性当中产生；从三种来说的话呢，从如来藏当中产生。因为不认识，换句话来说的话呢，你就是不认识。就像说是一切万法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实相。就像是个黄海螺，你看到黄海螺的时候，它本体就是白海螺，就是一个东西。你说的黄海螺就是我看到的白海螺，就如同说你在五台山你看到的是平凡的人类，对不对？平凡的世界啊，平凡的山，但是在佛陀的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清净的刹土。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你把这一个东西认为是黄海螺，我看到的就是白海螺。所以呢，你看到黄海螺从哪里来的？从白海螺忘记而来。那么道门说，为什么我看不到白海螺的本体，我看到黄海螺了呢？因为你眼睛生病了呀，你得了黄疸病，所以你就看不到白海螺了，你看到了黄海螺。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想看到白海螺怎么办？那就是把你的眼睛治好了，就看到了白海螺了。那怎么治好眼睛？这个眼睛就比喻是我们有限的心，只要把你的有限的心修行好了之后，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看到这个白海螺，白海螺。所以呢，修行就是调心的这个道理。其实万法的话呢，从诸法的轮回的缘起来讲啊，是大等净的。大等净什么意思呢？大平等是从空性来说，轮回涅槃是大平等的。那么大清净的话，是从我们的明眼的实相上来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我们说人从何来，实相何去的时候，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这个生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个不生。就是个不生，这个生是忘记的啊，是一种幻觉。我们感觉到黄豆芽产生了，其实黄豆芽从来都没生过。同样的，人在产生形成轮回的过程当中，其实轮回的话呢，就是个错觉，它本身就没生过。对，而且在生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所见的一切万法，比如说你看到了爸爸妈妈在做不净行，其实的话呢，它本身那是你的习气，贪心习气所妄现的。有可能的话呢，爸爸妈妈没有做不净行，这个佛经有这样讲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观清净的话呢，就能得以解脱。但是依靠我们无始以来没经过修行，我们会认为呢，这就是爸爸妈妈在做不净行，依靠贪心就屈入到了这个生贪，最后的话我们说是就形成了你的身体啊，这个受精啊等等之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轮回呢就是你自个儿选择的，就是你的业力推动的这个选择。那么死向何处的话呢，也是你的业力推动去向你该去的地方。那么懂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前人后世，我现在着重讲的就是上次这个地方所说的心，它的前面的因是心而不是身体这一点啊。作为十二缘起的话，这里这个地方我并没有呢着重来给大家来讲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只是简单说了一下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个道理的哈。那么无明从哪里来的？我刚着重分析了无明从哪里来，这个根本无明，第一念的无明从哪里来，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啊，这个十二缘起，这个无明从不认识来，不认识我们外法的清净显现当中来。那么的话呢，叫根本无明啊，这个根本无明其实就是我们本身的如来藏的光明，只不过不认得而已的，所以这样产生的。好， 那么懂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上师老人家呢当然也讲了很多些其他案例，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着重的进行说明哈。那么再来说，就说是第四个问题吧。那么上次在这个地方讲到当前人们对此困惑，我刚刚是简单的分析，如果大家有兴趣没关系，以后我们会学习成量品，专门会觉得前后是存在的这个理由啊。我刚刚的这个理由如果大家能懂了之后的话，其实蛮有说服力的。好，再来说的话呢，我们说当前人们对此的困惑，什么困惑？第一个困惑就认为说是刚刚说了，就可以推翻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因为物质可以创造一切，其实是不对的。我刚说了，人的身体的心是两条并行的因果，身体的心是前面的身体，就是说是这个同类因来着啊。那么的话呢，心的话呢是这个心的，这个清楚的。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讲到了有的人的话，他上次说是心态很糟糕，因为不了知前世后世的观点嘛，心态很糟糕，对于感情工作呢非常的不顺的情况下想自杀的念头。好，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些内容。那么的话也就是通过我们刚刚明白了前生后世的存在，那么它的必要性就可以了知了。什么必要性？第一个才知道呢，人在流转的主体是我嘛，那么我在流转的主体当中其实无我的道理的，因此人的流转只要你没有证无我的空间智慧之前会不断的进行流转，因此呢大家就会放宽你的心量，那么呢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前生后世，就不会局限于这一世。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说是会明白这个前生后世的道理之后，对我们的婚姻感情和痛苦有什么样的治疗的良方呢？首先第一个啊，刚刚已经说到了人从轮回从哪里来，我们大家为什么会不断的进行流转呢？其实从前生后世来，就是从我这当中来。那么这个前生后世进一步来说明，通过心念来说明也可以的。什么心念？前一刹那的心念、后一刹那的心念和再后刹那的心念来对比呢前生后世。我们大家静观一下内心，我现在正在说话，说你好。那么这个你好我说完之后，每个道呢产生一种念头，现在此时此刻产生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刹那生灭了，对不对？刹那生灭了之后，再观察一下的话呢，下一个念头又产生了，是不是？下一个念头又产生了，其实没有什么物质，下一个念头又自然又产生了。那么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念头，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从哪里来？它不可能无因无缘来，肯定是源于前一个念头的，源于前一个念头。前一个念头的话，如果说是我说了这个就是一些赞美你的话呀，那么你的话呢心态很愉悦，心态很愉悦的话，这个时候或者说你呢本身爱情是善法，不关乎人家赞叹或者不赞叹，你心态就很愉悦，这个愉悦的念头就来自于善法的念头，那么善法的话呢前世爱情的善法的习气，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了知。所以通过心念，三个心念的话，过去的心念、现在的心念和未来的心念，或者说昨天或者今天或者说明天的进行对比，可以了知呢对比前生后世啊，也可以了知呢这三世存在。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懂了这个前生后世这个道理，我们就来明白怎么来面对痛苦，就是说是痛苦的原因主要是我执啦。有了我执之后，有了我的念头，一切实际上我得到最好的东西，所以呢当得不到的时候就会产生痛苦。那么怎么来获得幸福？怎么来获得幸福的话呢，有了我执是不可能真正的幸福的，不管是在爱情当中或者婚姻当中或者是个社会的当中啊，以及工作当中，一个强烈的我执人都不可能有 很大的幸福感。那么呢因为我执是痛苦之因，它就不可能带来幸福啊。暂时的话呢通过极大的物质满足了你的幸福感的时候，但是瞬间就会破灭，因为你我执的感太重了，你会痛苦的，稍微有一点不满你的心意又开始痛苦。所以真正的怎么样获得幸福，就像上师所说的，以无我的利他的大悲心才会真正的幸福，就是付出的过程当中，为别人付出的过程当中的话，才会获取真正的幸福。那么再来看一下的话呢，就是说明白这个前生后世业因果的道理，我们进一步来讲一下怎么来面对金钱。好，在前生后世既然已经存在了啊，大家已经相信这个道理了。那么相信这个道理，佛陀的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这个四谛法轮其实苦如云支，第二转法轮这个中转般若无相法轮，第三转如来藏光明这个法轮啊，三加变变法轮完全都可以建立起来了。因为的话呢，从三转变变法轮就可以明白人的第一念无明从哪里来，
这个从不认识如来藏光明显现当中而来。那么的话，人的话呢，这个痛苦从哪里来？从我这而来，从我这当中来。然后呢，我们说是这个我这当中，它本体是无我的空性，所以三转法人都可以含摄无余。如果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前生后世我们进行修行，最后可以现前佛陀所说的生即离系光明无为法的这样的境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讲到的怎么来发财，金钱观，金钱观。那么这个金钱观的话，如果懂得前生后世，那么大家很清楚了，我的目光特别长远，我的布施，我这个行为会不会有后果呢？肯定会有果报的，会有好果报。那么从心念上来说，因为布施它是从心态来着啊，是从慷慨的心态，不单单是拿行为去布施了。那么既然是慷慨的心态，我时时随地我是一种布施的心态，给予的心态，付出的心态，那么这种人的福报会特别特别大的。布施是一种心态来着，它不是一种计较的心态。举个最简单例子，我现在呢特别爱布施，但是你们看我特别行为上爱布施，我特别爱计较，我一边布施吧一边算计，你看今天我布施多了吧，那个道布施少了吧，然后的话呢就我爱布施，你们就不布施，那么呢还计较这个对景，这个对景的话呢对我今天好了，那个对景对我不好了，天天是这样子。那么大家想想看，你这样的心念会不会注定你是大福报？不可能。那么布施的人为什么会有大福报呢？必须是来自于你彻底的想为对方付出的心态，就是一心为对方好的心态，那么不计较的心态，你才会有大福报。同样的长寿等等这些功德，上次这个地方讲到了，那么放生可以获得长寿，在这个所引用的公案里面，这个教程里面，中阿含经啊，这些都是来自于心念的一个问题。如果懂得了前生后世，其实是在心念上已经安立的，在我值得心念上已经安立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很好把握了。因为前生后世看起来是一个圈在转动，是吧？其实的话呢，它是一个点一个点来着，那么这个圈的话呢是一种幻觉，它是依靠我执的原始推动力在形成了这个前世后世轮转的圈。那么这个我执这个圈，如果你不打破它这个怪圈，这个我执心念，你不可能进入大福报的。所以布施真的不在于拿多少钱，而是在于你一个彻底的不计较的心态。怎么不计较？比如说别人道友说想到你这边来这个办点事，在你们家住一晚上，然后你能不能竭尽全力的给他最好的床单，那么给他最好的被子，就说完全是这种付出的心态，而且还不计较对方怎么来看待你，也不是为了你的面子，什么都不是，就想为对方好的心态。那么当别人找你借钱，大钱我借不了，那么小钱能借，主要是想到的话呢，对方呢也不是为了虚荣心，主要是想到对方可能有困难了找我借钱，那么也不想对方能不能还得起，也不是对方骗我，怎么都不想，只想说对方求到了我，我能帮助他一点点算一点点呗，那我就力所能及帮助他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不计较的心态，彻底放开的心态，那么呢不是为了我的心态啊，你的福报当然非常非常大了。这么一个大的无我的容器会容载多大的无福报呢？你难以想象，像虚空大的福报。那么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的布施的时候福报相当还不大了呢？那是因为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表面上你布施了一万一千十万啊，你非常的计较，你在计较这个上师有没有功德，你在计较这个身众给不给你回向。那么你在计较的话，你付出多了别人付出少了，你在计较这个钱的数量的多少等等之类，你怎么会有大福报吗？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你都在计较的心态，你不可能大福报的。你在和上师计较，好像给上司做交易，我今天供养你十万呢，上司也给我个笑脸，对我好，那身众也要对我好啊，那么你不是给身众计较吗？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在计较的时候的话，你的轮回之路就开始漫长了，解脱之路就开始漫长了，更加的漫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简单分析怎么才能够聚足财富，其实就是一个心念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的布施的心态。那么同样的幸福，如何获得幸福呢？也是一种心态心念的问题，不计较的心态就会幸福了。既然前生后世进一步分析是在心念上的进行安立的，所形成的一个轮回的幻象，看起来是个幻象，是个圈，其实它是一个心念。那么是个心念的话呢，这个时候就很好解决了，痛苦是在我之上建立的，那么幸福的话呢，就离开我执就可以获得幸福了。那么怎么样离开我执获得幸福？不要说无我的空性，在名言当中你稍微呢我只轻一点点，那么多关爱众生一些，多付出一些， 不计较一些，这个时候的话呢，自然而然你就会获得幸福的人生，和任何人相处你都像春风一样的很愉悦，跟带来呢很开心的感受。所以我们说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个不计较的人生，那么这个不计较的人生的话呢，你自然就会去读六度的。一个个性开朗不计较的人的话，他会布施，他会安忍，他会持戒，他会精进，他会禅定，他会智慧。一个不计较的人，他就是一个无我的人，或者一个利他的人，相似性的啊。但是呢，我们说一个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懂得前任后事，我们来看婚姻的问题。那么前任后事的话，来看起来，当对方爱我们，那么我们娶了一个人作为妻子的时候，其实的话呢，这个人他呢，要么呢是前辈子也依然很爱我，第二个的话呢，要么前辈子欠我的债，欠我的这个就说是什么债呢，钱，欠我的钱，现在以感情债来还我的，还我爱我的不得了，但是我不爱他，因为感情是一笔债嘛，一般欠了债务的人的话呢，要么呢以感情来进偿还，或者以金钱来进偿还。那么如果说有的人他以这个就说是金钱不能偿还的话，他为身体来进偿还，就是嫁到你们家里面来做你的妻子啊，不断的城市里照顾你等等之类的，以这种来进偿还的感情来进偿还，或者呢做你的仆人来进偿还哈、啊，这些方式，总之这个金钱债一定要还的啦。所以我们说是上次老人说了，婚姻当中的话呢，通过伴侣来看，这个三世因果来看的话，要么呢他确实依然爱你，是同心等流的喜气，就像说前世这个佛陀的母亲五百世做他母亲，看到佛陀情不自禁说是我的儿子。同样的，这个妻子为什么会嫁给你，这个女人会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呢？可能他前辈子爱你，这辈子还爱你，要么是你的母亲，要么是你的姐姐妹妹哈，这样的关系。第二个的话呢，要么前世还是你的夫妻妻子，他发了愿要做你的这个妻子来着啊，或者还有呢是你的冤敌来着，欠了你的债过来还债的这种关系。所以的话，那么懂了这个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因缘才能够相聚的，从前世后世来看啊，才能够走到一起。那么既然才能走到一起，所以呢要怎么样，怎么来维护这个婚姻，要珍惜这个姻缘。那么珍惜这个姻缘的话呢，是不是要紧紧绑在一起呢？没有必要，我们通过前世后世来看起来，这辈子我们的婚姻是这样子的，下辈子的话要么婚姻破裂啊，或者说是我们变成冤敌，都有这种情况的。所以生生世世就这么流转，从流转过程当中是不自在的，是痛苦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呢把我们的生生世世解脱希望就放在一个婚姻当中。如果说有缘遇到了，就好好彼此珍惜。那么说如果说是不管对方是冤的也好，是来还债的，是来讨债的也好，都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段缘不了，你们还得一起就要流转的。所以的话呢，就善待对方，把婚姻呢作为一种修行关系。那么把婚姻作为修行关系，怎么来进行修行呢？就是要积极的付出，千万不要站在我执层面，既然我执形成前尘后世，那么我执是痛苦的因，我执那些流转的因，那就太可怕了。这个我执是无明来着，那既然是无明，他不可能获得快乐的幸福。因此婚姻的基调的话呢，也是要大家呢要付出，彼此要付出，惜缘的同时不要执着不放，那么给对方的空间同时的话呢，我们是要积极的付出，一定要付出的。怎么个积极付出？不要呢让对方呢全部爱你，你能不能尝试着去爱对方一点点？那么你尝试爱对方一点点的话，你对自我的这个爱值就会减轻，为这个家庭多付出，为这个婚姻多付出，为这个孩子多付出，为这个丈夫多付出。这样的话呢，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的自我慢慢减低，你就会收获很多的幸福。如果一切上对方来爱你，孩子来爱你，那么父母亲来爱你，那么家庭来爱你，婚姻来爱你，你把婚姻作为这个就说是发财的途径，作为的话呢这个幸福的一种保障的话，那你会失望的。这一切外在都不可能保护你的我执的，除非呢你把我执降低，你才能获得极大的幸福感。刚刚分析得很清楚的啊。好，那这样怎么来做呢？在婚姻当中的时候的话，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计较的豁达的心态。怎么一个不计较的豁达的心态呢？就是说我们既然说一切修行的因是我执的话，我们都会受到我执的伤害，所以在和任何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完全是要一味的付出的。那么不计较丈母娘或者婆婆娘那么对你的态度，不计较孩子对你的态度，不计较丈夫对你的态度，不计较同事对你的态度，不计较这个婚姻的话呢，是否呢 带给你更多的一些财富的回馈，这些都不计较的时候的话，更多的既然有这个姻缘我结婚了，要做好我自己的同时，那么的话呢，把我自我的要求降低，只能这个样子你才会有更大的幸福感。但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我这样讲的话当然我们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如果当时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婚姻就没法维系，那么我们家庭没法走到一起的，甚至来讲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更多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或者说社会当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讲到的话呢，就像今天我们到底是这么分享到的啊，一点我思考到的，什么叫丈夫，什么丈夫。那么其实每个人会扮演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家庭要付出更多，是不是？大家一般的理解说丈夫嘛，你像丈夫一样的，这丈夫是男人，那么这个丈夫呢一定要承担起家庭的所有的责任，孩子的教育问题，那么的话谋生的问题，养家的问题，那么这个家还房子的问题，全都是放在那个丈夫的身上更多的时候。那么现在来讲的时候的话，如果这样想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丈夫，如果每个人做了丈夫的话，这个家庭社会就好了。什么叫丈夫？其实丈夫就是像大地一样的去承载整个众生的苦痛，这叫丈夫。那么我们说，如果说每个女人去掉了小家子气、小女人气啊，变得心量非常宽广无比，都能够用自己心态去包容每个人，身边的同事，不管长得高漂亮的漂亮的，性格好的不好的，有钱的没钱的，你都能包容无比啊。那么对家庭当中的时候，你的婆婆娘的挑剔也好，那么丈母娘不管是谁，他们什么样的性格你都能包容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你都能够承载这个家庭的不幸。比如说这个家庭突然遭遇水灾了、洪灾了，那么你都能够肩挑起所有的痛苦，那么的话呢来抚平每个人的创伤的时候，你就是丈夫。那么我们说女人哈，一般说女人的话呢，母亲像水，那么丈夫像山啊。其实的话呢，父爱像山也好，每个人都应该发起利他的菩提心来，大爱的心。就像说，如何获得幸福的根本的来源，就是这个大爱的菩提心嘛。这个时候的话，才是真正的幸福的保障。如果你一旦发起了这种心态，不是为了自己幸福，因为如果你为了自己幸福，就是在保养自己的我执了。但是你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更多的呢，就是把家庭婚姻视为一种修行，我为大家付出呗。反正就没有我，只不过无谁来把我呢妄自为我。这个时候呢，更多为家庭付出。那么为家庭付出同时的话，不再计较呢，是否呢这个婆婆娘给你脸色，是否给你甩脸甩色啊？或者的话呢，是否呢嫌你呢这个真的是女儿？等等，再打个比方了哈。或者呢，你也不会再嫌弃呢这个丈夫呢挣钱的工资太低，不会养活你，甚至没有给你一个像样的这个结婚戒指，你什么都不会计较的，因为你不渴望，你没有计较从家里面从婚姻当中得到什么。如果有这种心态的时候的话呢，你将无所不往，在整个的社会生活的丛林这个荆棘般的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你会获得如鱼得水，非常的快乐自在。这种快乐自在是谁都偷不走的，是你自己有的，但是很要求很高。但是反过来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你处处计较，因为前前后后是存在的，我们懂得因果的道理之后的话，那么呢你跟别人计较干什么？你能找这么一个妻子或者找这么一个丈夫，他很窝囊，他也不能挣钱，那么或者他长得很丑，其实就是你的业力来的，你挑什么你挑，没得挑的了，就这样的姻缘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一种随缘的心态，但是可以积极的改变，并不是说嫁鸡随鸡嫁个水狗哈。那么这种随缘的态度的话呢，你还可以呢在这个心态当中积极去改变这个婚姻。怎么改变婚姻的质量呢？你可以把自己放低要求呀，刚刚说到了不计较的人生嘛，你能否做到处处不计较，不要给孩子计较。那么比如说孩子的分数考低了，你不要跟他算账说你怎么考得那么差呢，我养你这个没有用的孩子，你不要这样说。你能不能说这个分数考得那么差的话呢，那咱们来看看是丢分丢在哪里了，我们找找问题，然后没关系，你这次的话呢考这个分数，下次我们会更进步。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进一步来这个获得努力哈。就是所以的话，在这个以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进一步要去思考，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好，家庭也好，痛苦如何面对痛苦也好，如何获得财富也好，如何获得幸福也好，一定是在前生后世因果的基础之上。如果你懂得了因果的话，你会发自内心的布施。我刚刚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布施它是财富的因，那么你不是为了获得财富，你发自内心去布施的过程当中，你自然而然就有财富了。就像我今天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么的话呢，我今天坐飞机了，比如拿个有个居士拿钱让我坐飞机了，表面上是你拿钱让我坐飞机，其实的话呢福报是我自己的啦。那么你在我面前也赔了福报了，而我损了福报，所以懂了这个因果的道理，你不会计较的，你的心量特别特别宽广的。计较什么呢？ 那么别人伤害你的话呢，是前世因为伤害别人了。那么的话呢，这一世你那么穷，是因为前世你不愿意布施的吧？你自然懂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懂得怎么来改变命运，积极的去付出。那么积极的呢，放低自我，放低自我的姿态，而做到无我利他。这个呢，是改变命运的最主要的窍诀。以无我的大悲心去利众生，去帮助众生，帮助市面上需要的人。哪怕是对方的话呢，碰到困难，背包背不动，你主动的给他背个背包，这么一个善意的举动，你就会收获满满的幸福，也会收获很大的福报的。因为一切的都在心态上进行建立。所以的话，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希望大家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来进行思考的。就是说，在前生后世存在的基调上来建立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都可以进行建立的。如果说是这一点我们懂了之后的话，希望大家呢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深刻的进行思考前生后世是否存在。如果真的存在之后，在为人处事当中，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去善加把佛法进行运用。刚说到了这个佛法运用，我刚举了几个例子。那么的话，在家庭当中你怎么去运用它，做一个无我的利他的人。那么你是个贤妻良母的，不要太计较太多，更多的是要求自己，我对我的家人付出更多的爱，我用我的爱承载起来整个家，撑起来整个家的这个蓝天，给他们一天的晴空。能不能这样来想象？不要时时刻说你们来爱我吧，像个小女人的心态的，你们时时刻来爱我吧。当然如果男人也是这种心态，时时刻刻希望在爱情当中、婚姻当中的话呢，别人来呵护他，时刻照顾他的话呢，而不是想到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尽到这个社会的责任、父亲的责任或者家庭的责任，而不是这个想到责任感的话，时时刻要求别人照顾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小女人的。所以为什么说是丈夫心、大丈夫心能决定成佛呢？因为这个大丈夫心，它决定了这种承担心、一种责任心、利他心、一种责无旁贷的心。哎呀，所以从这么看起来啊，整个轮回的话，真实是这个流转没啥太大意思，流转了一生又一生又一世，在每一次流转当中，我们流了很多的眼泪，就为自己流了很多的眼泪，这些眼泪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多意思哦。死了之后的话呢，未来这个我执呢，还在那一生一世又走向流转，不得解脱。那到我们现在能不能清醒一点点？那么能不能够的话，擦亮眼睛，看清楚前生后世，死从何来，生从何来，死向何去，在这个前生后世存在的基调上，深信业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那么呢，深信无我的空性智慧的道理，以无我的空性智慧宝剑斩断呢我执的贪着心。那么斩断这个我执的心之后的话，从而获得呢真正的大为法的涅槃的幸福和解脱安乐，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在我们每天行走于世间，行走在轮回当中，是迫不得已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主心态上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婚姻也可能也是迫不也是没办法的业力啊。那么选择这个婚姻和这个孩子，但是你可以呢，在心态上进行调控，可以呢获得一个自主的人生，不要再忧郁症啊，不要得这个强迫症。你如果有这些状态的话呢，是你前世伤害众生而导致你现在会有忧郁症，但是可以办法改变。怎么改变？就是在刚说到的多一个承担心，让自己的心态不再计较，能不能做到时时刻刻不要去计较，不要计较同事的脸色，不要计较的话呢，就是员工啊或者公司这些老总对你的态度，什么都不计较，更重要的看重自己，我的今天为众生付出了多少了，我今天在我的所有的行为当中的话呢，有没有时时刻刻想到众生，为众生付出多这些，然后呢在那个和道们打交道和同事打交道过程当中的话呢，时时刻刻想到说我能获得多少利益，还说是我能够想到说我能够帮助你什么，这两种心态很重要哦。如果说你时时刻刻想到说我能够获得什么利益的话呢，这是贪婪的心态，这是没有福报的心态。就像是我跟任何打交道，第一个我就想说有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价值啊，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财富呀，好能带来财富我给他交，绝对给他好好交吧。你这种心态是偷窥的财富的心态，是妄想从别人钱包把钱包偷出来的小偷的心态。你这种心态注定了你的话呢，把人生作为交易，把婚姻作为交易，把家庭作为交易，把孩子教育作为交易，你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幸福的。反过来你会这么这样想，跟任何打交道，我能不能够给他 讲讲佛法道理，或者我能不能够真的用我的言行啊，给他带来力所能及的帮助。当他需要喝水的时候，我能不能给他递一杯水？当他呢困难的时候，走不动道的时候，我扶他一把。当他呢经济当中遭受这个就说是低谷的时候，我能不能给他借点钱？时时刻刻想到我能帮助点众生是什么？那这个的话呢，你就是富足的心态，快乐的心态，肯定会快乐了。所以的话呢，是成功还是快乐，是幸福还是失败，完全看你自己哦，看你的心态上来进行掌握。所以以上这些道理呢，完全我们说的以上讲了六堂课了啊，其实可以拉通的了。拉通在哪里啊？就是拉通在前生后世是否存在这个道理当中。那么懂了这个前生后世就存在，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苦的呢？就知道有生苦，对不对？人投生的那个苦，生苦。那么的话呢，还有苦苦，还有劳苦，还有的话呢，五蕴苦，这些全都明白了。不自在嘛，一种逼迫性嘛，我是不由自在的被投胎的，那怎么会快乐和幸福呢？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就是有个自主人生，即便是作为世间人不可避免的需要呢有家庭和婚姻哦，那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自主一点点？我刚说了，不要时时刻刻说让别人来照顾我呀，来呵护我呀，这是一种小女人的心态，这是一种计较的心态，这是一种把婚姻作为交易的心态，这是一种的话呢，把别人啊所有的一切呢来助长你的我执的心态。那么你在保养我执，你的我执保养的越多，你的痛苦就越多。从现在开始打破我执，认清它，怎么打破它呢？这个我执是忘记来的啦，本来就没有我的，是从轮回的第一个念头，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显现，不认识而忘记来的。既然如此的话呢，打破它，认识它，关照它，怎么来打破认识关照它？不要说证悟无我的空性智慧才开始打破它，平常的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想想你是在我之上计较呢，还是在无我上来利他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全在我之上进行计较，别人对我好不好啦，那个道友对我好不好啦，那个人对我好不好啦，那么的话呢，一切时候公司对我好不好啦，老婆对我好不好啦，老公对我好不好啦，像你们这么说的，那么的话呢，家庭对我好不好啦，全都是看自己的得了多少利益，都没有想说我为众生付出多少。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轮回如果时时刻刻在想的话呢，你们在保养轮回，怎么可能获得解脱？时时刻刻就是痛苦了，用轮回的前生后世存在的这个杯子盛满了痛苦的眼泪，没有安乐可言，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希望我们大家有个豁达的人生，有个不计较的人生，然后的话呢，有个非常的宽广的心态去承载众生所有的痛苦，让我们的肩膀，让我们的就说是前生后世能够成为呢盛满众生利他的事业的这么一个开端，而不再是不自在流转的开端。我们成了菩萨，我们可以道家慈航再次来轮转，但是那就不一样了。我道家慈航来的话呢，是因为不忍众生在受苦，我必须呢来去帮助他们，和不自在流转是两码事啊。所以懂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来看的话呢，上师在这块就讲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讲到作为大学生的话应该有的一些这个正确的态度啊。那么我们是有哪些这个态度呢？至少的话后面讲到我们作为大学生来讲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深信呢前生后世，有个思想寄托。其实佛法不等于信仰来着，它真的是个真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出了社会之后的话，就像上师老人家所说的，你即便挣钱了不挣钱了，你风光了或者潦倒了，你依然会很开心很幸福的。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信仰，没有前生后世存在，还有没有佛法的理念的话，时刻在保养我呀，那么特别有钱了之后的话，就渴望呢同学聚会呀，然后展现自己特别有钱了，特别风光，那一旦你潦倒的时候的话呢，你感觉呢特别内心呢很难受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不能够只顾眼前鼠目寸光，应该站得高一点点，望得远一点点。人啊怎么都过一辈子，就像我们刚刚分前的后世一样的，痛苦也是一辈子，快乐也是一辈子。那么这个痛苦的一辈子呢也可以改变的，即便是依靠业力所改变的痛苦，但是如果心态变了之后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所以曾经也说嘛，我们不能够主宰天气啊，但是呢可以呢改变对天气的态度。即便今天是阴雨绵绵，但是我可以呢心情呢很灿烂，即便的话呢今天是阳光灿烂，但是我的如果心情很忧郁的话，我依然内心不得快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外面的这个人们对我们态度，也没办法主宰天气啊，也没办法呢。那我们大家的话呢，就说是控制外面的一切，但是我可以至少呢拥有我的心态，让我心态变得更阳光一点点，自在一点点，无我一点点，利他一点点，那么 多关怀对方一点点，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话呢，举手投足当中啊，一言一行当中，能不能更多的为对方付出一点点，不管在赶公交车，把好的位置给别人坐，然后的话呢，买菜的时候呢，每家菜的话呢，菜叶就买一点点，然后即便是黄菜叶的话呢，没关系，我吃点亏吧，黄菜叶我也不用把它掰下来，那我就买了也没关系的，只要让菜农呢，他们买菜的人的话呢，多赚点钱也没关系，时时刻刻是这样的一种富足的心态，付出的心态，不计较的心态，那你的人生一定是绚烂无比的啊！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前生后世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呢，对我们的必要性是什么哈？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可能只能提一个道的问题就可以了哈。
顶礼上师三宝，哎，法师你好。喂，能听见吗？喂，有声音吗？
啊，有声音，请讲。
啊，顶礼上师三宝，法师你好。然后刚才听了您的那个就是开示，感触很深。现在我有几个问题，就是说要问一下。第一个，您刚才在开示过程当中就是讲到了这个理证阿赖耶识的方法，就是。轮回存在的话，就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迁移，从就是说从我们的身体可能迁到下一世，或者是往生到别的这个世界去，这个可以算是一个理证嘛？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体证阿赖耶识呢？就是体证阿赖耶识的方法。第二个问题，您说过就是说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这个关系，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阿赖耶识它有能藏和所藏的功能，也就是说它里面含有种子。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种子净化了，把种子净化了，不管是善是恶还是无忌，就是说都给它净化了，是不是就是成了如来藏呢？或者是说就是说凡夫的识是怎么转成智的，转成圣者的智，这个方法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如果您说的这个阿赖耶识是轮回的因的话，如来藏是涅槃的因，那这样的话凡夫有阿赖耶识，而这个圣者呢有如来藏，是不是在某种层次上就等同于说凡夫和佛在某种层次上是有共同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成佛之路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光明在前面，需要
好行，明白了啊。第一个问题啊，阿赖耶识的话，它分为两种阿赖耶：本性真实阿赖耶和自性，和那个种种习性阿赖耶。其实本性真实阿赖耶的话呢，这个本性真实阿赖耶要清楚啊，它就是阿赖耶来着。但它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说是从如来藏的这个角度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本性真实阿赖耶，它加了个本性两个字嘛，就说明它是无明啊，阿赖耶它是个无明来着啊。但是的话呢，它如同说无明对明而言的，这个阿赖耶它是在本性当中忘记的。所以的话在本性真实阿赖耶，有的时候呢把它说是如来藏的所依，这个涅槃的所依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你说的非常好的，众生的话呢，轮回呢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其实就是我们不认识阿赖耶，阿赖耶的本体就是我们如来藏的这个大光明，就是法界体心智了啊。那么呢，它本体就是法界体心智的，就像说黄海螺就是白海螺来着，你说怎么抽证它呢？这个地方在大车书里面有讲啊，阿赖耶的它是第几识来着？阿赖耶的识的话是好像是第八识，第八识是在色界天哈，无色界修禅定的时候的话呢，以我们的阿赖耶为主了，阿赖耶识为主。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凡夫人一般不修禅定是出证不了的，如果修十禅八定的话呢，能够出证啊，这是一个。我们凡夫更多用的是前六识啊，还有第七识，我是摩拉识嘛，好，这是一个出证。然后的话呢，那么是怎么来修呢？是阿赖耶现前如来藏的大光明智慧，现前法界体性智呢，有两种修法。唯识中呢讲转移。那么呢，大圆满的话呢，讲认识啊，好，所以在这个唯识中的转移的时候，它需要呢，这个修，前面我们说是在大乘经章内会讲转移的啊。那么的话，在这个，但是在大圆满里面的话呢，讲认识这个地方呢，也不能再多说吧，就是只要是认识我们的阿赖耶的本体是法界体性就可以了。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问到这里哈，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吧哈。那么今天的话呢，感谢大家。我相信大家对今天这个话题有特别感兴趣，有特别要疑问的问题，尤其对其实阿赖耶和如来藏那一块，包括前生后世，有很多理智也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为什么没有深细的挖呢？ 因为我想说大家有些新道友啊可能也挖不这么深，但是我是尝试讲了一下新的光明，新的话呢是来自于心，而这个光明的心上次也讲到从哪里来呢，其实就主要让本极光明而来，所以的话呢我们一念的文明从本极光明而来，不认识而来啊，这个地方讲的比较多一点，讲了一点，然后其他的没有多说，接下来的话你们自己再思考一下，更多的讲的是用，就是讲到了大学生呀，乃至于我们说当代的人对这个困惑，如果不懂得前生后世，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不懂得人是不在的依靠我这里去扭转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如何来获得幸福，如何来面对痛苦，如何来获得爱情或者婚姻啊，甚至来说的话呢怎么来赚钱获得财富，所以在这个以上道理我就把它拉通的稍微说了一下，希望今天的这个交流呢对大家呢有点点触动吧，需要对大家呢有所帮助。好，今天的话只能到这里啊，如果到我们还有意犹未尽的情况，我相信今天是啊，那么尤其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那么你们的话呢给我呢就是在菩提研讨二那个邮箱发过来，我再给大家进行答复就好了，很遗憾那么后面时间没有办法给大家进一步来进行更多的探讨交流，那么如果方便的话呢看下次啊，这个就这个问题你们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在下一周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好吗，面对面的和大家进行交流也是可以的，这个问题如果说面对面的交流几天的话其实蛮有意义的，实在是因为没有关系，包括陈亮平很多理论方法我都没有给大家全部来进行分享啊，只讲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但是呢下周如果你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思想啊很难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放在下周我们来进行交流好吗，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苏龙德贪家热巴尼陀雷尼别扎雷帕谢讲几个那七花龙遮巴尼卓贝卓雷卓卓修文殊师利有梦之不行回心意夫人我请回向诸善根须必一切常修学善事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诸大愿我请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向永生法了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殊得金刚持。